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他希望参议院在2月8日之前通过法律途径处理对童年时来美国无证移民的保证。
朝鲜持续发展核武项目，引发美国国会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克鲁兹议员星期三下午就朝鲜问题发表演说。
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以制止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计划。1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聚焦白宫。美国星期三针对朝鲜提出了新的制裁。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看到了这个1月24号星期三，美国财政部发出了新的朝鲜制裁名单，上面新增加了有16个朝鲜的个人，有9家这公司跟组织，还有6艘挂着朝鲜旗帜的这个船只。那么在这个名单上面嘛，看到有2家是中国公司，分别是北京的诚信贸易有限公司，还有在丹东的丹东景祥贸易有限公司，也是赫然的上榜了。那么财政部表示呢，这2家公司向朝鲜出口了超过6800万美元的商品，被用于朝鲜的国防用途。此外呢，也向朝鲜进口超过1900万美元的商品。因此呢，这2家公司，北京诚信贸易有限公司还有丹东景祥贸易有限公司受到了美国的制裁。那此外呢，在这个名单上还看到有朝鲜的石油部，还有一家朝鲜的电子公司，几家朝鲜的船运公司也都在榜上。另外呢，在这个中国的丹东有分部的朝鲜华丽银行，这一次呢也被新增到名单上面来。那么我们看到在个人方面呢，有16个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呢是朝鲜的执政党劳动党的成员，他们分别是分布在中国、俄罗斯还有阿布哈兹地区经商的16个人。那么美国政府现在是要求说呢，希望这些国家将这些人驱逐出境，并且呢也禁止美国人跟他们有所往来。不过有趣的是呢，在今天的白宫解剖会上，我跟一些这个韩国的记者互动的时候呢，有记者就是质疑到说，因为平昌的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是否有一些受到美国制裁的个人也可能因此进到这个韩国去？那么美国的官员或是美国的公民，如果不小心跟他们有所往来的话，或是其他国家的公民跟他们有所往来的话，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对这个制裁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那这也是值得来关切的。不过说到这个平昌冬奥会呢，现在传出说朝鲜有可能会在2月9号平昌冬奥会的之前一天举办大型的阅兵典礼。那么这是根据这个《纽约时报》引用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说呢，2月8号定为今年的朝鲜建军节。那么以前呢，朝鲜都是在4月25号来庆祝建军节的。那么今天特别把它提到了平昌冬奥会的之前一天，2月8号。那么这个据说2月8号也是当年这个朝鲜的国家的这个创立人呢，他们这个以这个军队来起义的一个纪念日。不过以往的纪念的时间都是在4月25号，而且通常呢都会举办大型的阅兵典礼，包括要像坦克、导弹等武器也都会在阅兵典礼当中展示。所以这是否会对这个冬奥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效果，包括可能受到制裁的个人也因此进入到这个跟国际社会接轨，那我们有待观察。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跨太平洋伙伴自由贸易倡议的11个成员国达成了协议，将于3月份签署修订过的跨太平洋伙伴自由贸易协定。日本经济大臣表示，新的协议叫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与进步协议，简称 TPP-11， 将于3月8日在智利签署。美国去年退出了这项计划。
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北京的2025科技战略是一个直接威胁，并表示美商务部正在调查是否有理由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采取行动。知识产权保护将使得美国在全球贸易战中开辟一个新的战线。罗斯部长表示不担心会爆发巨大的贸易战，他说华盛顿只是希望公平的贸易，仍然对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持开放的态度。
目光转向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正在欧洲访问，他星期三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讨论叙利亚的局势。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蒂勒森国务卿访问欧洲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主要是叙利亚的问题，而这也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的重点问题之一。我们知道呢，有一位美国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受够了俄罗斯，他才会在巴黎发表强硬的言论来抨击莫斯科必须为叙利亚的政权动用化学武器来攻击平民来负责任。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市郊呢，有一个叫做东古塔的地区，而这个地区呢，有大约20多位的平民呢，成为了氯气攻击的受害者，其中他们大部分是儿童。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被指责为是这个攻击的幕后黑手。那么在法国巴黎，法国发动了一场国际社会，其中各国呢在会中同意加强合作，来禁止国际社会中动用化学武器，但是却有罪不罚的这个不良的现象。而国务卿蒂勒森他也在会中强硬的抨击莫斯科要对此负责。下面我们来看看蒂勒森怎么说。
最近在东古塔所发生的化学攻击引起关切，叙利亚政权可能继续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平民。无论是谁进行袭击，自从俄罗斯涉入叙利亚以来，俄罗斯最终都要对东古塔的遇难者和其他无数以化学武器为目标的叙利亚人负责。
与此同时，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也由于叙利亚问题升高了紧张。国务卿蒂勒森为此呢，好几次和土耳其的外长通电话或是见面，希望能够稳定两个北约盟国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于呢，早些时候土耳其呢，对于叙利亚的西北部有一个叫做阿弗林的地区，这个地区呢是由库尔德人所控制，土耳其对这个地区加强了这个攻击的行为。我们知道，土耳其还有库尔德人都是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当中这个战争当中的重要的盟友。不过土耳其呢把库尔德人看成是追求独立的一个恐怖组织，因此长期以来呢，美国必须在这两个盟友之间，也就是土耳其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呢，寻求一个那个平衡的关系。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目前人正在印尼访问的美国防部长马蒂斯所关切的。因为呢，美国和土耳其还有库尔德人这三者中间的平衡的关系，对于反恐战争至关重要。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马蒂斯对随行记者说，土耳其对美国的盟友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民兵保护人民部队发动攻势，有可能分散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力量。土耳其攻进叙利亚北部使美国处于敏感地位，因为美国在边界反恐战斗中既依靠库尔德民兵也依靠土耳其部队。乔治敦大学的政治学者阿尔扎亚特分析说，
这是两个北约盟友双边关系的又一个障碍，但这是预料之中的。美国现任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决定，那就是跟土耳其坚信会威胁其国家安全的一个组织展开合作。
本周在法国和其他高级外交官会面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表达了对土耳其军队攻入叙利亚北部问题的关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美国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之后呢，出访亚洲也显示了美国对于应付中国在海上安全上所有种种的挑战所展示的重视以及决心。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川普政府把美国的国防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对抗中国和俄罗斯，进一步引发了中俄可能结盟共同对付美国的担忧。前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他看不到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长远的共同利益。
前美国副总统拜登1月23日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时表示，他对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发展关系并不感到担忧。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过长时间单独接触的拜登还表示，习近平只是偶尔把俄罗斯看成是中国的陪衬。
I don't think Xi Jinping, in my view, looks to Russia as anything other than.
除了偶尔陪衬，我不认为习近平将俄罗斯当作别的。中俄边境是世界上看守的最严密的边界之一。我不明白他们的共同利益在哪儿，我也看不到他与美国之间有什么共同利益。但我的确可以看到，在与美国相关时，一方利用另一方为自己获取好处的地方。有关莫斯科与北京近期会建立一个长远的伙伴盟友关系，我不认为是天定的。
In the near term, I don't think it's in the stars at all.
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期间，曾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总共长达25个小时的会晤和接触。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他与世界上任何一位其他领导人。以他对习近平的了解，他认为中俄关系不会走向对俄罗斯或是中国有好处的地方。拜登说，中国与俄罗斯目前的关系使他回想起他29岁竞选参议员时的情况。当时有关莫斯科与北京结盟接管全世界的担忧甚嚣尘上，他当时就说，我搞不懂。拜登在与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举行的对话中表示，美国目前对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所进行的调查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俄罗斯目前的所作所为对欧洲以及全世界构成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他看不到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有什么长远的共同利益。美国参议员对于国会可能会如何处理棘手的移民问题表达了不同的期待。川普总统上任已一年，如何评判他在这一年里的外交政策？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国家达成协议，将于3月份签署修订过的跨太平洋伙伴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印度尼西亚的同时，也在思考处理土耳其问题。美国川普政府星期3宣布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以制止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计划。 就在美国政府处理美中贸易逆差、提升特定的商品的关税之际，有专家主张，川普政府也应当考量中国游客到美国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美国全国旅游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川普执政以来，美国的外国游客人数下降了4%，这相当于损失了46亿美元以及40000份工作。也有专家认为，川普政府的旅行禁令和反移民的言论，让美国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下降。
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本周表示，他希望参议院考虑在2月8日之前通过法律途径来处理对童年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保证。
在参议院占有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现在有16天时间与民主党人合作，起草一份能拿到60票支持的法案，从而防止梦想生被遣返。目前的僵局在华盛顿引发了抗议示威。
作为一名 DACA 的受益人，我在我的社区有话语权，因为我受到保护，不被遣返。所以今天我来到华盛顿 DC 为我们的梦想法案战斗，因为民主党人已经背叛了我们的社区，共和党人站错了位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人们永远有力量向前推进。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要为梦想法案而战。
川普在推特上加入了这场讨论。他说，没有人确定地知道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否在2月8号前达成一项协议，但所有人都会努力。美国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很清楚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对峙将会让政府下个月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国会将再次尝试解决梦想者面临的处境，这个问题可能成为今年国会中期选举的重要因素。来看记者马龙的报道。
Thank you for hearing and answering our prayers.
美国政府结束短暂关门，参议院复会，牧师巴里·布莱克对此祈祷表示感谢。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参议员认为，他们现在就追梦者的地位进行磋商时，可能具有优势。
这个令人遗憾的小插曲提醒我们大家，玩弄边缘政策和绑架人质的手法，在美国参议院根本不起作用。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声称取得了胜利，还说他随时准备签署法案。
总统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国会参众两院要先通过立法，然后送交总统。
分析人士泽克米勒认为，川普可能已经稳固了他的地位。
现在的局面让总统受到鼓舞，他感觉到这是他的胜利。尽管华盛顿显示了功能失调的尴尬，他现在依然占上风。
民主党议员星期二誓言为追梦者努力争取，其中也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占多数的共和党目前有16天时间，跟我们一道起草一项可以得到60票赞成的法案，让追梦者不必被遣返。时间在流逝，16天没有多少时间，必须立刻行动。
舒默星期二收回了他稍早的一项提议，即为建造美墨边界围墙拨出一大笔预付款。建墙是川普竞选总统时的重要承诺。两党政治中心约翰·福杰说，民调显示对保护追梦者有一定支持，他们的命运可能会影响到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而民主党人正着重于在选举中把川普作为决定性问题。
民主党在这一点上非常统一，就是他们不喜欢川普，他们希望川普和共和党败选。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会非常一致。
不过，分析人士乔伊·里德认为，川普的支持者也有可能受到鼓励。
川普支持者最关心的是移民问题，移民被认为对国家有负面影响。
政府结束关门意味着危机暂时得以避免，但是如果国会和总统对追梦者进一步的措施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还有2个多星期，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门。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和韩国提出抗议，亚洲各国担心美国将采取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
韩国贸易部长金玄宗称关税过高。
我国政府对美国最新针对我国工业采取的自我保障措施表示遗憾，这些措施过分了，显然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
표명합니다
金选松表示，韩国计划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对美国的申诉，关税大大影响了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和 LG 电子公司，他们占据了美国洗衣机市场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个市场主要是由美国的惠而浦和通用电气公司控制的。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国，称关税是一个过度反应，会损害全球贸易环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前美国奥运体操队的队医拉里·纳萨尔在针对性侵害女体操队员的指控认罪之后，被判最长达175年的监禁。
密西根州的法官罗斯玛丽·阿吉丽娜星期三作出了量刑裁决。纳塞尔去年十一月对针对他的10项一级性攻击罪承认有罪，他目前已经因为儿童色情罪被判60年监禁。大约160名纳塞尔的受害者在密西根州兰辛一家巡回法院1月16日开始的量刑听证会上做出了情绪激动的陈述。西蒙·拜尔斯、盖比·道格拉斯以及麦凯拉·马洛尼三位美国奥运会金牌得主和其他运动员最近几个月都表示，他们在治疗期间受到了纳塞尔的攻击。法官阿基丽娜星期三做出了量刑裁决，他说他考虑到了纳塞尔的所有受害者。我的量刑判决所反映的最重要的是，被告承认侵害了7人，但其余的161人增加了那7人的可信性。所以从技术上，我考虑的是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因为你的罪行，你所有的罪行，这些罪行的严重程度深深伤害了这个社区和很多社区的核心，还有所有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的家庭和个人。
All of your crimes, the depth of them have cut into the core of this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ies and all of the families and people we don't even know.
美国体操协会的三位董事会高层成员星期一在不断的批评声浪中辞职。此前，体操协会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去年3月辞职。现年54岁的纳塞尔在4届奥运会上担任美国体操队队医。纳塞尔还是密西根州立大学体操队和女子划艇队队医，他同时是密西根州立大学骨科医学院的副教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公民王新燕被联邦检察官指控他签证欺诈和使用假护照等罪名，星期二在波士顿联邦法庭表示认罪。王新燕去年11月13日被捕，之前是宾州一家社区学院的学生。起诉书显示，王新燕从去年7月开始替他人代考大学入学考试和 GRE 考试。他最后一次代考是去年的10月20日，在 GRE 考试中，王使用伪造的中国护照和签证，护照是别人的名字，但照片是他本人。对王新燕的宣判定于4月25日。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018年1月20日是川普总统就职1周年，对川普外交政策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川普的外交政策是全面的撤退，但是也有评价认为川普总统第一年外交表现相当不错。尽管川普的外交政策在国际社会有时不太受欢迎，但是迄今为止，美国的外交运行状况比预期的要好得多。我们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主任约翰·费佛先生 Mr. John Pfeiffer 来分析。费佛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费佛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媒体啊和舆论包括智库对川普总统这上任一年来的外交政策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您本人是怎么评价川普总统这一年来的外交政策呢？
坦白地说，我觉得是灾难性的一年，对美国而言是如此，对于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所有的民意调查也显示， 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呢大大跌落，除了几个国家例外以外，全球的许多人不再相信美国的领导力。我们也发现美国在后退，在很多国际协议中都退出了，比如说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在美国和一些盟友国家之间还有紧张冲突关系，因为特朗普呢跟他们关系比较紧张，或者甚至于侮辱过那些国家。所以就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一年是这一年是灾难性的一年。
灾难性的一年，这是你的评价。那么川普总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那么也有很多评论人士说呢，他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的。那么他就没有一些在外交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或者是建树吗？
如果有人说他的表现还不错，那么他的标准实在是太低了，对于他的绩效的要求实在太低了。那如果我是非常大方慷慨的话，你只能说他还没有完全的摧毁美国的外交政策。那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吧，哪怕是他自己政府内部的团队也会有一些阻力，比如说要跟去除这个跟伊朗的核协议，但他自己的同事啊，来自于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啊，或者是五角大楼啊，他们也不愿意这么，他的同事不愿意这么做，所以他现在还做不到。当然在美国外交政策还有一定的延续性，因为他还没有办法都能够实现他想做的一些变革，比如说他承诺过要建立在美墨边境的一堵墙，但是而且不仅要建，而且墨西哥要付钱来建这个墙，那墨西哥当然也不愿意，而且在国会现在也有阻力，所以现在墙还没有建起来。
我们再来说一下川普总统的所谓的美国优先 American First 的这种外交政策，这个外交政策呢，当然有很多人就是批评他，批评川普总统的这个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洲的一些盟友，去远离美国。
That's correct.
对的，确实如此。现在欧洲的这个盟友啊，大大的疏远了美国，特别是德国。德国呢也非常不安，看到美国一直在后退，特别是从这个跨大西洋的这种关系中后退。当然，我也可以在这里很慷慨啊，美国的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主要先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又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当然了，这种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要来看一些他的税收计划和他别的一些政策是不是真的拨钱啊？在这方面呢，却看不到什么成就。要保证他做的这些工作最后是能够真的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或者是把这个制造业带回来，但是他的减税方案省下的钱都是给最富有的美国人。那其实这不是美国优先，是美国的富人，最富裕的人优先。这不仅是他的外交政策，他的国内政策也是如此。
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对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有人呢把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和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来进行了比较，认为呢说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是躲在后方领导，所谓的 leading from behind， 而川普总统呢是从前线撤退 retreating from the front。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希望也许这次你不再说我同意。
I think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formulation.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啊。
I think there is a similarity between
确实呢，特朗普跟奥巴马的政策之间是有相似性。因为奥巴马说你要不要用华盛顿的这个战术，也就是这种常规的一些外交政策的一些参与者，比如说一些国务院啊、智库啊和外交政策的一些专家，不要听他们的话。但是呢，人们也不愿意来做奥巴马想要做出的变化。那么特朗普也是如此，他也想要改变，他比如说要改变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作为竞选候选人的时候的一个提议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那从领导力而言，那么朝鲜半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奥巴马政府他其实在这方面没有发挥领导力，不管是从前线还是后方，因为他采取的战略就是这个政策就是战略耐心，就是等。那么特朗普政府呢，他的态度稍微激进一些，但是呢他也没有发挥领导力啊，并没有谈判，并没有和朝鲜的谈判。当然有努力说要施加更强硬的制裁，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现在韩国站起来承担领导力与这个朝鲜进行谈判，关于这个冬奥会啊和其他方面进行谈判。那你可能说这是一件好事，这对于朝鲜跟韩国在自己谈判，而不是说由美国来主导这些谈判的议程。所以如果我要说这个夸奖的话的话，我可以这么说，特朗普政府啊，他呢不情不愿的，至少是给朝鲜跟韩国之间谈判呢创建了一定的空间，让他们来讨论自己的未来。
如果说刚才的这个比较，就是把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和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来比较的话呢，可能也许不是太公平，因为奥巴马总统已经执政八年，那么川普总统是刚刚执政满一年。那如果我们来这样来比较，奥巴马总统上任一年时候所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你怎么样把奥巴马当时的成就和现在川普总统一年以后上任一年以后这个同一个时期放在一个同一个平台上，你怎么比较？
您的这个观点很对。当然奥巴马上任一年以后他就赢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所以他在第一年的时候发表了非常雄心勃勃的一些声明，比如说要跟中东啊重启这些关系，在开罗的宣言，还有一个核裁军的声明，而且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就一系列的外交政策的议题，这个奥巴马的政府啊，这个第一年是特别特别的雄心勃勃的。那如果要批评的话，不是说它的范围，而是说它没有办法把第一年许下的承诺在最后的七年中把它兑现出来。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实并没有这种雄心勃勃的建议，至少在第一年没有看到。可以说有一些可行性的一些提议，比如说这种提议是可行性的话，这其实是人们的幻想，比如说要在美墨边境建堵墙，而且要由墨西哥来支付。那么特朗普也要努力要让美国优先的政策变为现实。在接下来三年，我们可能能看到这方面的一些努力，比如说要把制造业的工作再带回美国，但是他其实是逆历史的潮流的，比如说煤炭行业的工作要让他再回来，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如果你要比较两任总统的第一年，那么奥巴马呢，他其实是往前展望的，是想让美国领先于潮流，但是特朗普呢其实是在拖美国的后腿啊，落后于潮流。不管他能不能做到，可能在某些方面能做到，但是呢我觉得他成功的几率也不大。
几乎都在说，所有人都在说，这个国际社会都在说，美中关系是这个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双边关系之一。你觉得川普总统一年来对美中关系的处理和把握怎么样？
在这个领域呢，可能连续性多过了变化。那么特朗普上任的时候，有人期待说可能会撼动美中之间的一些关系，因为在竞选的时候他也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在这就不重复了。但是上任以来，他与习近平见面，跟从一开始就跟他的关系非常好，还去了中国，而且也很满意中国对他的接待。那当然了，是有紧张冲突关系，不能说整个关系完全都是积极正面的。最近呢，在南中海地区 包括对于中国的进口品，比如说太阳能光板的一些关税，这些问题也影响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路途啊，它还是崎岖不平的。但是这并不像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灾难性的后果啊。当然你希望我能够给出一个分数啊，比如说 B 或者 B 加给他打一个分数，但是美中关系这个角度我会很公平，我会给他 B 这个分数。
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这个上任一年来对朝鲜问题的处理。刚才你也提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还是有很多的进展。那么川普总统应对朝鲜核危机的这个手法有人认为说很成功，你怎么看？
那看你怎么来定义成功了。我对于成功的定义啊，跟我并不觉得现在朝鲜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成功的。当然了，你这言辞论调上面是越来越高调，而且可能说会有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 Lindsey Graham 啊，他是来自于南卡罗来纳的共和党议员，他也跟跟特朗普一直在打高尔夫球。他说特朗普还是想要先发制人的，要来应付朝鲜，而不是等待。那么你再来看一下有一些科学家啊，原子核学家，他说有一个时钟接近世界末日的时间是多少，他说可能原来是三分钟了，去年就是两分钟了，然后人们预计说可能还要一分钟了，世界末日只有一分钟了。他不是因为他跟欧洲的关系或者他的减税关系，而是就是因为他跟朝鲜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处理朝鲜关系并不是很成功。那么主要就是衡量他看到这个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啊，特别是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川普政府最新公布的就是国家安全战略，是把美国未来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威胁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如果说这个川普政府在他未来的执政的几年面临的最棘手的外交挑战的话，你认为那么是应该是来自中国方面呢，还是俄罗斯方面？
坦白说，俄罗斯从战略从军事上来说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挑战。那当然它这个网络的力量比较强，而且在美国竞选的时候也干预，当然我不觉得它能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啊。但就它的军事能力而言它的核武器的数量当然是对于东欧带来一些挑战。但一般来说，其实俄罗斯现在是个很弱的国家，非常依赖于石油的价格才可以他自己的国内的支出，包括军事支出。但另一方面，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经济国家，而且军事力量也在增加，是唯一能够跟美国在各方面竞争的一个国家。当然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合作性的，那这也减缓了中国的跟美国带来这个威胁的潜在可能性。但我还想提一下，确实中国是真正的一个潜在的一个这种挑战吧，是一个国家这个挑战啊，还有一些非国家行动体可能也是挑战。但是呢，由于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利益，所以还是可以管理这种关系的。而且美俄之间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啊，它贸易量也很低，但是美中之间的贸易是量很大的。而且世界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世界，比如说阿富汗、伊朗、中东，还有一些资源啊，以及拉美地区资源等等，这都是美中之间有共同利益的。所以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处理，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总统来说都是重中之重。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在这方面他至少还意识到了美中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关系能处理好，接下来三年还能够比较太平。
好的，非常感谢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项目主任约翰费佛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好，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带您走进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看看那里的一场名为《美国人》的特展。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朝鲜发展核武项目持续引发美国国会的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克鲁兹议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就朝鲜问题发表演说。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呢，今天下午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一场有关这个朝鲜核危机以及美国政府应该要制定出来的这个做出的这个回应和战略呢，进行发表了他的演说。那么这场演说刚刚大概在20分钟之前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在演说一开始呢，克鲁兹议员就谈到了他认为目前平壤所造成的这个国际威胁和对美国所造成的这样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呢，都是导因于过去30年来美国政府对于北京和平壤的姑息所造成的。克鲁兹议员也谈到说，美国的政府和立场必须非常的明确，也就是要结束奥巴马政府时期所谓的这个模糊的战略耐心的这个政策。他说，所谓的战略耐心早就已经用完了，美国政府目前现在要回到这个里根总统时期已透过的里根总统时期的这个外交政策，也就是以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建构和平这样的模式来保护美国。那么克鲁兹议员也谈到说，他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国际秩序必须由美国的力量来保护，来进行。那同时呢，他也谈到说，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合作呢，也应该要加强的进行，也就是所谓的萨德导弹系统。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美韩之间的这个导弹系统的合作不应该受到中国的威胁而受到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最近也不断有报道传出尽管在国际压力的制裁之下，中国呢还是这个有传出消息继续向这个朝鲜来进行输送这个原油的这个情况。那么对此呢，克鲁兹议员是表示，他认为他对此感到相当的这个失望和愤怒。同时他也谈到说，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尽到真正中国身为一个大国所要尽的这个国际义务。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刚刚稍早这个克鲁兹议员他在演说上的一个片段。
Recent reports of Chinese vessels violating sanctions by selling oil.
近期有关中国船只违反制裁决议在公海向朝鲜销售石油的报道，只是加强了我长期以来对北京空洞承诺的怀疑。朝鲜无核化的进程仍然是谨小慎微的，我相信只有通过美国发挥决断的领导力，采取一个新的框架，才能扭转半岛的局势。
but only if we adopt a new framework informed by U.S. resolve and decisive leadership.
是另一方面呢，谈到军事选项，克鲁兹也表示说，美国政府从来就不应该排除军事选项的可能性。不过，对于什么时候该使用军事选项，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应该采取军事行动，对此呢，克鲁兹则没有明确的说明。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嗯，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总部设在西雅图的电商巨头亚马逊2017年9月宣布将投资50亿美元在美国设立第二总部，吸引了北美共238个城市报名角逐。亚马逊2018年1月公布了入选的前20强，其中大华盛顿地区就占了3席，包括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和北维吉尼亚州。下面我们连线人在华盛顿候选地点之一的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细情况。
好的，主持人，亚马逊的第二总部预计会为中选城市带来50000个工作机会，入选的城市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取花落自家。相较于其他入选的城市，华盛顿特区拥有地处全美政治中心的特点，并且拥有良好的教育机构和科技人才，以及临近大型国际机场，因此华盛顿特区被视为是一个强劲的候选人。亚马逊创始人兼执行长贝索斯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的持有人，他也在最近买下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玛的房产，这增加了舆论的揣测。华盛顿市长鲍泽在声明中说，进入亚马逊决选名单前20强，证明华盛顿不再只是一个单一机构的政府城镇，而是创新与科技的领导者，充满顶尖人才和无尽的机会。
市长和办公室的同仁知道华盛顿入选的消息都非常兴奋。我们愿意为亚马逊提供多项优惠，同时我们也符合亚马逊对第二总部条件的各项要求。华盛顿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拥有多元化的社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完善的交通系统以及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所以我们非常开心能入选亚马逊第二总部名单的前20强。By Amazon to be on
the shortlist. 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表示，如果蒙哥马利郡中选，将提供亚马逊超过3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与补助，以及约20亿美元的交通运输系统升级。新泽西州则愿意提供70亿美元的优惠，芝加哥也愿意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补助。亚马逊公司自1994年创立于西雅图，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挽救了西雅图自1970年代波音公司走下坡之后一落千丈的房价以及暴增的失业人口。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亚马逊第二总部的设立可能会导致中选城市的房价激增，这可能也会造成当地居民生活品质受到影响，以及生活费用的增加。主持人，
好的，谢谢记者许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原住民族群非常的着迷，不断的复制这个族群的图像，使用这个族群的名字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个国家就是美国。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就针对这个现象推出了叫做《美国人》的特展，一起来看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这顶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战场上戴的钢盔，上面印着的印第安人队徽，诉说着一个故事。
The army wanted to create an insignia that
美国陆军那时希望能设计出一个队徽，用于区分美军和法国及德国军队的不同。于是设计出这个印第安人图像叠在白色五角星上的队徽，因为还有什么能比使用印第安人标识的军队更美国呢？
这是一面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军团旗帜，上面会有美国印第安部族的传奇酋长女儿波卡洪塔斯的头像。
What they're saying is that the
这面军旗的用意是表示南方邦联才是地道的美国人，因为他们与这片土地与国家有更强的连接。
这两件展品 出自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推出的美国人特展。塞西尔·冈托姆是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之一。
The images of American Indians that are indisputably embedded in our
美国印第安人的图像，无可否认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美国人特展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对自己的原住民如此着迷，一直不断复制这个族群的图像。
在美国，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会出现在对抗环境污染的公益广告、汽车的名字、啤酒品牌、卖沙士饮料的小摊位、地图及刊物、民间航空公司的广告、球队名称，甚至代表城市的市徽等。进入美国人特展的主要展览厅，出现在美国人生活周遭的印第安图像迎面而来。
The room that we're in now, is called Indians Everywhere.
这间展厅叫做“到处是印第安人”。你看看四周墙上展出的各式物件和图像，加上我们的注解，人们看到会说：“哦，我经常看到这个，或者我以前看过，但是没去想过，或者说还真的到处都是印第安人。”
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的主任凯文·戈弗解释，当“美国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英文里时，他指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From the very earliest days of English and other colonists sort of developing an awareness.
从最早的殖民时期，欧洲的殖民者意识到要发展一个新的与欧洲传统不同的身份认同，所以与美洲的印第安人连接是非常重要的。
在殖民者的心目中，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成了代表正统美国的认证。
In Virginia.
在维吉尼亚州，如果你的族谱能与波卡洪塔斯扯上关系，那表示你是最正统的维吉尼亚州人，因为你家族来这里很久了。
而印第安人的骁勇善战在军品命名上更是大受欢迎，令人闻名丧胆的巡航导弹战斧、火力强大的战斗直升机阿帕奇、黑鹰、切努克、奇欧瓦、卡曼奇等比比皆是。
When they go out and talk to the tribe and say, "Hey, we'd like to name this helicopter the Apache," they love it.
军火商到部落来说，我们想将这架直升机命名为阿帕奇，部落很喜欢，觉得很酷。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做法把印第安人形象单一化。我们不是聪明的代表，大家从没听说过印第安人的医生及哲学家，听到的都是印第安人战士。
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也经常招致扭曲滥用，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
It's a two-edged sword, and on the one hand, it keeps us i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就像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印第安族群一直深刻地存在国家意识之上；另一方面，它却可能是刻板印象，两者皆有可能，要看图像与文字如何呈现及被运用。
美国人朗朗上口的印第安人故事，如感恩节。小大角战役、波卡洪塔斯等，在美国人特展中也一并展出。戈弗说，有些故事流传的部分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却深受美国人喜爱。即使是虚构的，这些情节还是会一直传送下去。
印第安人深植在美国的基因里，不会消失。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许湘云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著名的酒展 Vinexpo 的市场报告预测，中国的葡萄酒销售额将在2020年超过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美国之音采访了加州纳帕谷的一些中国人，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打开一瓶佳酿，缓缓倒入透明高脚酒杯中，优雅晃杯，闻酒香后细细品尝与回味。这一系列品尝葡萄酒的步骤，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越来越熟悉，逐渐成为了更多人追求的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别说在美国呀，现在国内啊，很多人都说呢，把白酒已经放下了，不喝了，改了红酒，因为这个酒精含量也够，然后对人身体还好，软化血管啊什么的，反正都 现在人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也在变嘛。
就是这个香啊，不是说香气而是。
像王家伟一样，许多中国游客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出于对葡萄酒的好奇和兴趣，都喜欢来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谷走一遭。
It's interesting because.The Chinese market in Napa is
很有意思。根据我们的纳帕谷的旅游局的数据，中国市场是纳帕增长最快的国际市场。去年，中国是纳帕谷排名第一的国际市场，大约占全部游客量的5.5%。所以，这个市场正在增长，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更多的中国人对葡萄酒产生兴趣，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纳帕谷。
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interested in wine. 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aware of the Napa Valley.
纳帕谷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北边，是与法国波尔多齐名的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区之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尽享美酒佳肴，品味艺术，因此葡萄种植和酒庄旅游也成为了纳帕谷的支柱产业。这里以赤霞珠酿造的红酒最为脍炙人口，其浓郁紧致的口感也深得中国游客青睐。泰勒任职的姚家族葡萄酒酒业公司是该地区众多酒庄之一。这位姚姓老板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酒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游客纳帕行的签到处。2013年，知名葡萄酒评论家罗伯特·帕克给姚明纳帕谷家族珍藏赤霞珠2010年份干红葡萄酒打出了95分的高分，打破了人们对于姚明的葡萄酒是否只有名人效应而水准不佳的怀疑。安娜·伊根每天都要在姚家族酒庄的品酒室里接待许多听闻姚明大名前来一探究竟的中国游客。他从不断的接触中也看出了一些趋势。
What I'm finding with our Chinese customers is that,
我在中国客户身上发现，他们很快地在葡萄酒方面非常有见识，并且发展出十分精致的品味。他们不仅对葡萄酒产业好奇和感兴趣，他们其实在试着更多地学习如何品尝、体验和享受葡萄酒。
从纳帕谷往东行驶约1小时的车程，是加州大学系统中地理位置最北的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这所以农业见长的大学，有着全美数一数二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专业。在学校自属的葡萄园、酿酒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面孔。
对我来讲，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专业，包括我的学长学姐还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而现在和我的同级，还有我下一届的学妹学弟们，他们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可见父母对孩子学这个专业也是越来越支持的，也可以让我我就推测，感觉国内慢慢对这个葡萄酒市场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的。
他们普遍认为，相比起法国波尔多、美国纳帕谷等知名葡萄酒产区，这一行业未来在亚洲地区会有更好的前景。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也是大家越来越有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因此，这些学习葡萄酒的中国学生中，有不少人计划回到中国。
中国现在其实葡萄酒才刚刚开始，以及还有我们之前有很多葡萄酒进口，到现在我们有了自己开始建造很多新的葡萄园，葡萄苗还在生长当中，所以感觉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吧。对，所以中国的葡萄酒还有很大的希望。
对于这个已经有着悠久白酒文化的市场，他们相信，随着人们对葡萄酒的好奇心和不断了解，中国人将学会欣赏葡萄酒的历史、文化以及不同口感与味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葡萄酒在中国的未来信心满满。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海天、迪安娜·米奇尔、莫菲，加州纳帕谷和戴维斯报道。
总部在香港的汉森机器人公司最近新推出了一款与众不同的机器人，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认识一下索菲亚吧，她是汉森机器人科技公司的大卫·汉森设计的一款人造智能产品。汉森说，索菲亚是他们公司的杰作，但这只是开始。
I think making social robots with human-like demeanor.
我认为制造出外观及举止与人类相似的社交机器人，
可以让我们与机器建立持久和密切的关系。
香港大学的工程学教授冯燕说，在发明机器人的众多挑战当中，最难的是让机器人学会同时完成多项任务。
拿机器人与幼儿相比，即使孩子很小，他们也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并从多种感官输入中学习。
汉森公司以已故女演员奥黛丽·赫本为模型，制造了12个索菲亚，这位索菲亚是其中之一。工程师对她的容貌和算式进行了精密调试，因此与价值$1,000,000,000的服务型机器人市场上的同伴相比，它与人类的外观举止更为相似。美国之音记者亚历克西乌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